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回啊，我们讲到柴荣在官场上还多出了一个有进无退、不顾生死、一定要给柴荣添乱的政敌。而这个人呢，别说是他柴荣，就算是郭威一时半会儿都不敢动。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后周立国第一功臣、时任宰相兼职枢密使的王浚。王浚是一个值得我们详细说一下的人物。通过他，我们能看到五代十一国里典型的权臣形象，他的生、降、兴、衰都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个人最初走向社会，并不具备人们常规意识里的所谓文韬武略等成大事者的基本能力，他最擅长的是唱歌。那时候还是后梁的时代，他投奔了一个叫张军的节度使，能做什么呢？只能是唱唱歌、陪陪酒，形象和地位啊，真的不能算太高。而且他的生活还极不稳定，得随时准备朝秦暮楚。当时的时候，一位管钱粮税收的高官租庸使赵岩到张军家做客，王浚的歌声让赵岩大为倾倒。于是啊，这个张军就非常风雅地把王浚当作礼物送了出去。可是王浚呢，跟着赵岩却差点丢了脑袋。后唐灭梁的时候，李存勖杀了赵岩的全族，王浚极其机警地逃出了赵府，躲到了民间，逃过了一劫。躲了很久之后，王浚才敢再出来，投靠了另一位大款三司使赵延郎。这个职位啊，可是相当的厉害了，无论是五代还是宋朝的时候，都是财政的一把大臣。可是终日应酬、见多识广的张延郎却对他并不感冒，而经过了生死大劫的王浚也已经脱胎换骨，他呀已经不再在乎风月场上的冷热，而是对张延郎身边发生的一切冷眼旁观，心里头不断地动着念头。时机终于来了，后晋石敬瑭这个人尽可跌的杂种起兵灭掉了后唐，张延郎像赵岩一样被新主人杀掉，张延郎的全部家产包括奴婢也包括王浚都被当作奖品赏给了当时任后晋大将的刘知远。不知道王浚呢用了什么手段，有过什么表现，实在没办法，史料上啊查不出具体的事迹。这个王浚从一名陪酒的令人一跃而成为领兵的将官，而且官运亨通，在刘知远开国以后晋封为客省使，并且成为当时的枢密副使郭威的亲信死党。再后面发生的事大家就都已经知道了，王浚在郭威造反称帝的一系列行动里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从而一步登天，成为后周朝廷里郭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臣领袖。纵观王浚的发迹，是典型的起自微末达于青子，全凭个人努力自学成才的过程。他一直在进取，在不顾一切、不计生死，一定要成功不然就去死的进取，才有了这时候的成绩。那么达于巅峰了，下面还要再做什么呢？要继续进取吗？ 那可就要取代郭威了。可这是个过分强悍而不切实际的梦。公平地说，就算是到了人生后期，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谓的王俊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那么，就像冯道那样，就此做个和事佬、不倒翁、高官厚禄、终此一生，怎么样啊？也不行。冯道更是不可复制的。中国几千年历史，冯道这样的高人呢，只有一家，绝无分号，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而让已经习惯了进取并且只会进取的王俊去学习冯道，只会变得不伦不类，自取灭亡。大家要知道，人呢是有自己的政治符号的，搞混了只会倒得更快。就这样，王俊在变幻诡异、动静无常的政治漩涡里不知不觉地迷失了。他呀，先是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在眼前还是在不远的将来，能威胁到他后周朝臣第一人地位的只有柴荣。为此，他利用职权巧妙地把柴荣固定在了其封地澶州，不管有没有事儿，或者怎么请示，都别想踏进开封一步。至于和郭威单独见面，更是想也别想。在接近整整三年的时间里，除了年庆、朝贺等极特殊的日子以外，柴荣只得到了一次机会来钻空子，那是趁着王俊奉命外出兼修河堤的机会，偷偷地溜进了开封，想和老爹见面说说心里话。可是没成想，王俊爪牙遍布，马上就得到了消息，并且王俊立即放下了手中所有的事情赶了回来。其结果是柴荣不得不灰溜溜地返回了澶州。王俊的强悍跋扈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王俊对郭威也相当的不逊。按说呀，这非常不理智，但是为官处事有时候就像用兵一样，四威十安，运拙胜巧。王俊的为官之道好有一比呀，就像后来的清朝大臣曾国藩与李鸿章，谁能说得清这两个人到底谁高谁低呢？众所周知，曾国藩攻城之后战战兢兢，克己自守，以极度的谦退来维护身家性命和贤臣名声，而他的弟子李鸿章则恰好相反，为了生存，为了让所有人都奈何不了自己而快意无忌的生存，李鸿章大把抓权，死不放手，自谓英雄，不可自减羽翼。虽然后人扬增义理，但是当时的当事者到底谁活得怎么样却一目了然。而身为乱世高官的王俊走的正是和李鸿章一样的路子，他身为后周郭威以下第一人，宁鸣而死，绝不默然苟活。在后周开国初期马上就经受的巨大考验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让自己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从而让所有人包括郭威都对自己礼让三分。但是他与郭威的差距也马上就显露了出来，并由此走向了灭亡。王俊呢，把自己是谁，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都给忘了。他没有掌握住权力的最基础点，不懂得所谓权术其实至为简单，那就是人与人打交道的艺术。 他以为站在权力之巅的不再是人，而是神了。可历史呢，早就无数次的证明了，有人之所以能走上神坛，就是因为他了解了人，从而满足了人。而之所以后来又掉下了神坛，变得什么也不是，也正是因为他真的变成神了，不再去理会人的所思所想。而郭威、柴荣、赵匡胤，他们就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是谁，记得自己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从而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人应该做的，所以呀，他们才能成功。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后周建国之初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来自政治欺诈受害者刘崇。刘赟被杀了，郭威称帝，终于让刘崇知道自己被非常不人道的骗了。他的反应是马上把自己在政治地位上与郭威拉成了平级。我绝不吃亏，我不当太上皇了，我也要当皇帝。刘崇绝不承认后周这个伪王国的存在，他仍然尊崇延续着汉的国号，只是啊，历史比较无情，为了把他和他的哥哥刘知远区分开，称其为北汉。刘崇的北汉先天不足，以他的老根据地太原为中心，只有区区12州的土地，这个面积做节度使是太大了，而作为一个皇帝啊，则是小得让人头皮发麻。面对庞大的后周，刘崇意识到了和当年石敬瑭一样的危机，得怎么办呢？彷徨无计的刘崇走上了和石敬瑭一样的老路，契丹。对，还是契丹，只能是契丹，只是这个时候的契丹已经改名称为辽了。刘崇给现任的辽国皇帝耶律树律写信，表示求援，代价相当的优厚。他答应以前后晋石敬瑭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绝不含糊。耶律树律一听大喜，这真是喜从天降啊，又有儿子送上门来了。却没想到啊，刘崇在这方面非常执着地表达了自尊，别的什么都能答应，就这一条坚决不行。他给辽国皇帝写信，郑重其事，非常严肃认真地写道：执皇帝致书于书天寿皇帝。天下所有的人都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我刘崇绝不是人尽可跌的，绝不像石敬瑭那样不要脸，我只是认了个叔叔而已，你们呐都别想歪喽。就这样啊，在郭威称帝当年的10月份，辽国派遣张国节度使萧于爵率50000辽兵南下，来到河东。刘崇加派了20000人马与之一起南下，兵锋直指晋州，口号是仅此一役歼灭后周。而后周这边做出的反应是皇帝郭威坐镇国都，由宰相兼枢密使王浚率兵迎敌，这已经是当时最好的攻守调派了。于是后周的每一个人 都在十月深秋寒风阵阵的西北大地上焦急忐忑地等待着王俊和北汉辽国联军交锋的结果。但是让人极度不安的是，时间过去了整整两个月，已经进入了深冬，王俊却依然没有到达战场。也就是说，晋州城已经独自承受北汉与辽国联军的攻击，孤守无援了两个月。那么王俊都在做什么呢？王俊呢，居然带着后周所有的后援部队非常悠闲自在地驻扎在绛州，置身事外，远离战场。如果问起原因，王俊丝毫都不讳言，他的军队既没有流行瘟疫，也没有什么人阻碍他的军令，一切都非常正常。他之所以不到战场，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不想去。这到底是怎么了？如此诡异，让郭威都沉不住气了。他不得已派人去问王俊出了什么事儿。郭威明白地告诉王俊，如果实在不行就换人，看来自己的事儿还得自己办，由他郭威御驾亲征好了。直到这时候，一直表现得无动于衷、无所谓的王俊才把身边的人都平退，单独对使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请转告陛下，我一直在等着一个时机，我不想带着我的生力军第一时间赶到战场，是因为那个时候北汉人和辽国人也都是生力军，那就势必变成了硬碰硬的死拼，没有一点好处。别忘了，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晋州城非常坚固，一时半会儿绝对不会被攻破，而且现在是深冬，立守不立攻，再加上我迟迟不到，城里的人绝了外援的盼头，只能靠自己才能活命，这就更加强了防御的力量。他们多坚守一天，就多消耗了敌方的一分锐气，比消我长，等着再过些日子，天再冷些，就是我出击的时候。那个时候，别说是不成气候的北汉人，就是辽国人，我也要他们匹马不得还乡。至于陛下说想亲征，我看还是免了吧。我国出力，四方的藩镇还没有真正的收服，尤其是那个慕容彦超一直在蠢蠢欲动，如果陛下亲征，第二天就会有人乘虚冲进都城，到时候腹背受敌，什么都完蛋了。恍然大悟的使者以十万火急的速度赶回了开封，把已经准备亲征的郭威拦住了，悄悄地报告了王俊的回答。郭威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时间变得非常失态，所有人都看见皇帝突然狠狠地抓住自己的耳朵上下乱提，嘴里喃喃自语，几败无事，几败无事啊。就这样啊，后面发生的事儿几乎完全按照王俊的预判在进行。十几天以后，突然间天气大变，风雪交加，北汉和辽国联军迫不得已开始撤退，王俊乘势追击，不仅北汉人损失惨重，就连辽国人也死伤大半。从此之后，刘崇再也没有胆量，也更加没有力量再进犯后周了。最大的危机度过去了，每一个人包括郭威都深深地松了口气。 王俊以个人的聪明才智让新建的王国顺利地熬过了最初的艰难阶段。紧跟着他又带领兵马跟着郭威去讨伐公然叛变的慕容彦超。这一次他身先士卒，率众先登，干脆利落地把这个非凡的节度使干掉，去外辱之后更除了内患，一时之间后周迅速地变得国泰民安，人人都觉得安定和平的好日子已经来到了。但就是这样，动乱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下了。没有人意识到这时候后周已经应该准备一个继承人了。事实证明，就连郭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危机，他一直都没有给自己的继承者任何展示能力的机会。相反，王俊却已经走得太高太远了。柴荣这位后来的周世宗变得越来越尴尬，他此时拥有的资历让人非常的鄙视。这个柴荣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资历让人非常鄙视呢？下回接着给您说。